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，你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，让我都能够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。主啊，你说我们亲近你，你就亲近我们；我们寻找你，你就让我们寻见。我们感谢主将这如此的恩典赐给了我们。求主来继续来带领一下时间，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你亲自的引导，你帮助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前面第二章最后快结束的时候谈到了犹太人的律法和割礼，到底什么样的割礼才是真割礼。那犹太人他们一直以为他们的割礼是一个记号，不仅仅是一个约的记号，而且是他们受的割礼能够证明他们就是犹太人，他们就是神的选民，有非常这样一个大的优越感在里面。那么针对这个情况，保罗就提出来，那么什么才是真犹太人？这个割礼什么情况下才是真的割礼？那不是说你身上有这样 外表有这样一个记号就是成了犹太人了。所以带出下面第三章 一些假设的问题，也是当时犹太人确实有这样的想法。那只有从心里面做出来的才是真的，外表人们可以去表演，可以去强迫自己靠自己的意志去行律法行善，但是如果里面没有所做的一切，没有任何的价值。这是保罗要讲的。正因为犹太人有这样一个想法，所以第三章这前面这一部分，特别是一到八节，保罗就一问一答，自己问自己答，把这个犹太人当时的一些想法在这里面全列出来了几乎。那第三章一开始就说，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，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那既然就说外表的割礼也不算不得割礼，只有里面是真的才是真割礼。如果是守了律法不割礼也一样是犹太人，那么这就问题就出来了。那犹太人可就想了，那么这个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，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长处就是不同凡响特别之处。那么既然这样，做了犹太人甚拣选他们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？那割礼有什么功用呢？有什么益处呢？有什么好处呢？如果那话 没有必要守割礼了。但是保罗正是他认识神，他有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启示，他把这问题就变得很清楚。下面就是第二节，凡事大有好处。凡事大有好处呢，就是直译过来就是在各个方面这个好处都很多，无论是做犹太人还是受割礼。不是说因为那样一个原因那么就受割礼就没有什么用处了，有益处而且很多。下面说，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，又看到第一，我们读往下读的时候没有第二，就像前面第一章第八节谈到了第一，下面看不到第二。这个可能是保罗的一个习惯，这个第一呢就是可能最重要的或者说是首要的。其实第三章的针对这个犹太人有什么好处，这个第一真的有第二，第二虽然没有提出来，但是后面是指出来的。那么在一个在第九章，弟兄姊妹翻到这个罗马书第九章，第九章第四节就提到了，除了这一个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这个儿子名分呀，这些就提到 这个情况。所以说隔了这个这封信隔了好久以后才提到。那现在最主要的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，神的圣言就是神的话，那神的话对于当时的这些犹太人来说那就是旧约，包括摩西律法，包括先知书，所有神的启示神的话交托了他们，没有交托别人，没有交托以色列人以外的其他民族，这是神特别的恩典。所以做犹太人，你做的犹太人，你不管是就有没有这个记号，你就是犹太人神的选民，那么神就把这个话交托了他们，特别是律法，下面有重点谈律法，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好处。 因为神没有让其他的外邦人受这样的割礼，特别是剩下第八天受割礼。虽然当时有的其他的民族在模仿，但是神跟他没有这样的约，所以跟神之间有这样的约，有外表这样的记号，就神把这样的神的话赐给了他。第三节说，下面 就提到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又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那犹太人当中有不信的，特别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因为主耶稣是弥赛亚，这是圣经旧约当中神一再预言，一再提醒告诉他们，而主耶稣道成肉身显明在他们当中的时候，他们居然不承认，钉了十字架复活了也不承认，不承认耶稣基督，不能说他们相信神的话。说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这些不信难道就是废了神的信吗？神的信，这个是指的神的信实。神在神看来没有相信不相信，是没有这个，说这是神的信实。难道能够废了神的信实吗？也就是说，神不会因为一些人的不信就不存在了。不管人信不信，他就是神，他就是就在高铁之上，就在宝座上坐着。另外一方面，人也不能因为自己不信神就可以逃避神的公义。今天好多人不信神，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啊，你看信了神以后，我们常常说神会管教我们，他们怕啊，好像是不信神就不会管教他们，但是没想到不信神，神在他们身上的公义那一定会领导，是逃避不了的，是断乎不能，是绝对不可能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是虚谎的。真实那就是真理，神是真理，神是真实的，他是真真实实存在的，不是一个虚幻的，更不是虚谎的。这个虚谎就是说谎的谎言，人都是说谎的。这个人在下面来看，其实指的包括犹太人，也包括这些外邦人。其实人都是说谎的，在特别是在神认识神之前，都是说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这个你是指的神，就神在责备人的时候，什么情况下神会责备我们呢？那就是我们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，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神会责备。那这儿也是可能对这些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那么他们犯罪神会责备。我们今天我们信了神，我们犯了罪以后，神会责备我们。那神在责备我们的时候，就会显出神的公义来。神怜悯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看不到公义，好像看不到公义。神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，但是一旦我们这个罪显露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神一责备，神的公义就出来了。这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，神被人议论，这是圣经里面很少提到的。也就是说，神常常被人议论。那今天不信神的人，常常亵渎神，不仅是议论了，而是信了神的这些犹太人也常常可能在议论了。这个议论是论断审判，有审判的味道。这个审判是定罪啊。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想一想，有时候我们在特别是刚开始信的时候，在软弱的时候，有时候就真的论断神了啊，神你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呢？你不是信实的吗？你是不是答应了？为什么不这样？其实我们在好多时候论断神，说的更重一点，就在定神的罪的，所以我们真的不敢去那儿去跟神那儿去理论。我们可以去问神为什么，但是我们不要去埋怨神，埋怨神就是在论断神。我们在假如我们真的是做这些事的时候，神是得胜的，我们论断神的结果是我们被神论断，被神审判，我们本身论断神就是罪，这儿罪被神用他的公义来审判。第五节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 那下面就是说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就是按照人的想法，我这样说，就按照当时这些犹太人的思想，犹太人已经有些这个这种的想法，保罗是知道的。那么他就这样说，其实下面这好多是保罗去反驳，根本站不住脚。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说这段话，我们如果是不把这个前提搞清楚，可能就很难理解。这个前提就是保罗就按照当时这些犹太人的错误的想法，就这样说，就这样问。那我们的不义如果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那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那这个话就是慢慢说，就是应该是这个意思。那犹太人说，我们的既然我们不义才显出神的义来，那犹太人就说，他们当时可能认为我们即使是不信神，不信耶稣是弥赛亚，不信神的话，神也不会刑罚他们，不会惩罚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受了割礼，他们就是犹太人，是神的选民，和外邦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神在他们跟前是格外开恩的。我们就是即使不信神，得罪了神，神也不会审判。他说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那么下面还会，实际上还会提到，我们下面再来分享，就这句话你们更好理解了。为什么我们不义显出神的义来，他们就是有一种优越感，因为我们不义才显出神的义，好像有功劳。下面会说得更清楚，我继续分享。第六节说，断乎不是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神降怒不是因为他不义，神降怒是因为他的义。我们今天其实 好多时候有弟兄姊妹在祷告神不成就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 得罪了神，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自己犯了什么罪，所以最后神管教那就跟神去讲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，好像就是神对他不公平，对他不义。神降怒不是他不义，恰恰是神的公义，神的公义决定了神必须那儿去做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如果这样的话，神怎么审判世界呢？这对于犹太人来说，犹太人说神降怒这是他的不义，就是我们虽然不信神，不应该降怒，不应该刑罚他们。那保罗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神怎么审判世界呢？这个世界不光是犹太人，包括所有的外邦人，包括在内。这里面其实有好多的意思在里面，我们结合起来，那应该是觉得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，外邦人更有罪。如果犹太人因为自己的不义显出神的义，而不必受到神的审判，那么外邦人的罪更大。就是对犹太人来说，他们认为外邦人更罪更大。就是保罗这都是假设的情况下，假设是说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外邦人罪更大，外邦人的罪更大，就更能显出神的这个公义来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外邦人是不是更有功劳了？在显出神的义上面更有功劳了。犹太人为什么有这种想法？因为我不义才显出你神的义来，所以我在这里面前是有功劳的。就像好多不认识不明白真理，说是这个卖主的犹大，因为他卖了主才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犹大有功劳。这种错误的想法，说自己不义，自己犯罪，显出神的公义来，还是说自己有功劳，所以不应该受审判。这是他们想法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保罗假设了，按照犹太人的想法，他们认为外邦人比他们罪更大， 那伪造的罪更大，更容易协助神的义，那在神面前应该在这个方面更有功劳，那更不应该接受审判。如果这样的话，神怎么会审，怎么能审判世界呢？神就不可能审判世界了，都有功劳嘛。那罪越大，功劳越大，还审判什么？审判什么呢？这是按照当时犹太人这样一个思想，有这样一个假设来反驳。虽然是一问一答，是保罗提出问题，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当时那个时代犹太人的普遍想法。第七节，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？这仍然是他们的那种错误的那种想法。就如果神的真理因为我们这个谎言越发显出他的荣耀来，因为谎言，真理和谎言是相对的，如果没有谎言的话，显不出真理来，那都在真理里面。正因为有了谎言，才显出神的真理来。所以这儿又回到刚才一样了，就是我们说谎也显出神的真理来，好像就有功劳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为什么还像审判罪人一样审判我呢？这仍然是在坚持这样错误的一个想法。就依然认为自己的这个罪，为自己的罪找这个理由、找借口来找推卸的这个借口，来逃避这个罪的责任，认为不应该被定罪，还是他们过那个错误的想法。第八节，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不说我们作恶以成善呢？这作恶的反而可以成了神的善，就是这种错误的逻辑、错误的想法。犹太人，这让我想到就是五章二十节有一句话，就是后面这半节说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那今天其实我们有些地方的这些传道人对这句话有错误的认识，就是说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他就错误理解说，我们既然犯罪越多，神的恩典越多。就我们犯罪越多，神给恩典越多，那么就使劲犯罪，鼓励人们犯罪。这句话不是鼓励人们犯罪，所以有人就会这样去曲解、误解保罗的意思。那下面保罗就说了，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他们误解了保罗的教导，认为保罗，就我们这些包括保罗在内的当时那些信徒、那些使徒，这些犹太人认为说，现在你们传福音了，不用守律法了，那传福音那么意味着神的恩典临到，那么就不用遵守律法。这是犹太人误解的，犹太人他们是要遵守神的律法的。如果他们不信神，他们一直要遵守下去，因为他不信嘛，不能隐性诚意，他们只能按照那个律法来诚意。但是神说你不可能，那既然不信，那么就你遵行律法去。他误解了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五章二十节，今天有不少的这些弟兄姊妹包括传道呢，也是误解这句话，特别是恩典福音的那些啊，有个在新加坡有个平原社，我们就再提到这个人，那是个典型的异端。那现在就是他就是现在就认为人没有罪，我们犯了罪，神都涂抹了，就是现在就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，现在我们后来做任何事都是没有罪的，所以鼓励人犯罪，罪越多恩典越多，那么就使劲犯罪，因为要想得到恩典，那么就犯罪吗？这种错误的教导，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不是那么回事。 说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。保罗在这儿很清楚，这些人是应该是被定罪的，那应该接受神的审判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圣经一定要全面的去考去理解，不能断章取义。其前面就是啊，神不让我们论断，更不能给别人定罪。但是保罗在这很明显定这些人的罪。这一段是比较难理解的一段，下面就好理解了。第九节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那么这里我们是谁？他们是谁呢？我们，那么肯定是在这里面包括保罗在内。那从下面来看，犹太人、希腊人，这个我们应该是包括当时的这些外邦的信徒，也包括像保罗这样不靠律法的犹太信徒。那他们呢，显然就是指的上面说的那些犹太人，就是现在仍然靠律法还没有信主的这些犹太人。前面是来责备来指出这些犹太人当中的问题，现在回到我们身上，我们这些外邦信徒。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和不靠律法信了主的这些犹太信徒来说，我们难道比这些犹太人强吗？绝不是的。所以当时刚才来指出这些犹太人的问题，其实我们身上也比他们好不在哪里去，我们也是。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。已经证明，这个证明就是自己指证自己。这个其实从下面来看，指的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生命的状态。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言语行为就已经指证印证了自己，我们就是一个罪人，都在罪恶之下。那犹太人、希腊人，这儿希腊人是代表所有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，都是在罪恶之下。实际上用现在话来说，就是半斤八两，谁也别说谁，都好不到哪里去，都一样，都是罪恶之人，都是罪人。那下面就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一人我们知道是神所有的心思意念、言语行为都合乎神的心意，这样人是一人。但这样人有吗？没有。人生来就是说谎的，所以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也就是就像那个下面23节要提到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人生下都犯了，人世上人都犯了罪，就在本性上面人都是败坏的，就是按照神的公义标准，没有一个人是合格的，合乎神的那个义的标准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说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就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。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是我们蒙神的拣选，我们信的神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明白。如果是没有圣灵光照，我们更不可能明白。下面说没有寻求神的，这好，可能有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刚信主的，读了经以后就可能会有些矛，就是疑虑。那马太福音的第7章的7到8节不是神就说了吗？说我们寻找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7到8节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给他开门。我们要知道马太福音的这段话，主耶稣说给谁的？说给他的门徒的，是说给他的门徒，是他拣选的人说的。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罗马书，这个是指的在没有被神拣选之前，神还没有寻找我们之前。在路加福音的19章第10节， 主耶稣也说过，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第十节，主耶稣就说，人子来，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他是来寻找的。那么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就是他寻找到的人。那我们寻找到了以后，我们再去寻求，神就一定会让我们寻见。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神很清楚，如果是他不寻找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寻求他的。我们经常用这个创世纪刚犯罪得罪的亚当夏娃，那犯罪得罪神，那就躲呢，怎么去寻找神？不可能去寻找。那今天人的本能就犯了罪，做了错事以后就是躲，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以后呢，接着就越的躲。这就是人的本性。所以没有一个人真正去寻求神的，是神寻找。神把我们寻见以后，才要我们反过来去寻求他。这个时候我们寻求神必然会让我们寻见，我们亲近他，他必然亲近我们。所以我们每天读经去祷告，神真的应许你，我们只要读神的话，圣灵就会引导我们去明白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神让我们明白。但是在神寻找我们之前，我们被拣选之前，我们不可能明白神的真理。那今天好多人，那些不信神的也在读圣经，他读不明白。就是信了以后没有重生的也是读不明白。可能自己的文化程度比较高，这个文字的这个能力比较强，似乎明白了，其实还是不明白。那这儿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见过的。说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无用那就是没有任何价值，变得没有价值。没有价值那就是被扔。最后就是都是这样一个下场。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。谁是行善的？没有行善的。这个指的是没有明白的意思，这可能心里面的一些罪。那么行善这是行为上的罪。人说啥，有些人确实在行善，他真的在行善吗？根本不是，这个善是从神而来那个标准的善。我们常常行善，可能心里面是要回报的，心里面一定有想法的。当我们帮助某个人最后不领情，或者是反过来，如果是痛骂我们一顿，我们心里面肯定不会舒服。你下次会不会向他行善呢？这个很难了。说没有这样的人，连一个都找不到。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回舌的毒气。这个话特别重，非常重。喉咙还不是说他们的口是敞开的坟墓，不是我们那个嘴是敞开坟墓，是喉咙。那喉咙就是靠里面，也就是说这个喉咙和里面是连接的，就是不是口，是说明这个从喉咙里面出来的东西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。就像坟墓是什么？坟墓的是完全的败坏的那些地方。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了人骂了人以后，还是说哎，我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这么中国人常常爱说这句话。其实我们想想是吗？不是的，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这个嘴是刀子，他心里面不可能是豆腐，那心里面一定插着刀，心里面想着这个嘴里面才能说出来，心里面不会想，不去想，嘴怎么能说出来呢？用舌头弄诡诈，说人的舌头啊，真的是很难控制的，我们也常常我们的舌头来得罪神。学习上了以后，我们就这个舌头就开始不受圣灵的管控了，然后就受这个血气的鼓动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说痛快就行。嘴唇里有回舌的毒气，就是这个毒舌是用什么伤人呢？毒舌是用他的口，用他的嘴伤人。那么其实我们这种犯了罪的人也常常就是这样，用嘴杀人， 常常嘴得罪，这个嘴得罪人，也得罪神。我们心里面可能啊，对这人有什么好多的想法，什么心里面想神知道，但是这个人不一定知道。但是这个话说出去以后，这个人就听到了，他是能感受到的。就像这个蛇毒蛇用口伤人一样，我们常常我们的嘴巴去伤人，说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满口是就是口里面充满了这个。口里面充满了咒骂，充满了苦毒，这苦毒与怨恨有关系。就是我们心里面这苦毒常常是因为怨恨而产生的，实际上日积月累，这个怨恨越来越多，就形成了苦毒。这个苦毒别人还不一定知道，我们恨的人恨得牙痒痒，但是别人一点都没有感觉，但是我们这苦毒放在我们心里折磨的是我们自己。说神不让我们恨人，正是我们感谢神，神真是这么大能的。恨人的结果，那个人可能人家过得还是有滋有味的，什么都不缺，也不受影响。我们心里面悄悄的恨，恨到最后有了苦毒，自己的身体受亏损。神不让我们恨人，神不让恨人，神替我们伸冤，神是公义的神。十五节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就这些人杀人流血，就是那个脚飞跑，就是毫不犹豫，眼睛都不眨。这就是这个世人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其实都是这样人，谁也别说谁。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生命改变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在做工。我们生命重生得救了，那不没有重生得救的些信徒，其实还在这个光景当中。所经过的路，便行残害暴虐的事，就是说走过路全是这个心里面从早到晚都是那些恶，心里面是恶的，所以行出来也是恶的。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平安的路只有神赐给的路才是平安的路，世人走的这条路是不平安的，走的结果一定是走到那个最后那个下场，不是一条平安的路。所以这个平安的路，也就是神指引的路，他们未曾知道，不认识神，不知道，他们眼中也不怕神，他们不是不相信有神。现在其实没有一个人他真的心底里面是不相信，不是真的那个不相信有神。那前面我们分享说，神借着这个他的创造的万物，就把神自己显明在给世人面前，他无可推诿。但是呢，是说是他们眼中不怕神，那个眼从他的眼神看，他根本就不惧怕，做了得罪神的事不惧怕。十九节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如果没有说普世的人这几个字，那么前面这个是说晓得律法，这个律法应该是指的犹太的律法，摩西律法，也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对犹太人说的。但下面叫普世的人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人说的，然后叫普世的人。那么这个律法到底是犹太人的律法还是包括其他律法呢？我想这儿就不单纯是指的犹太人的律法了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不会说普世的人，那普世人包括犹太人，包括外邦人，天底下所有人。所以这个律法我想是两个方面，一方面对于犹太人来说，那就是他们的摩西律法，对于外邦人来说，他们也有律法。因为在前面的二章十四节我们分享的时候说，二章十四节怎么说的，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说神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律法， 只要他活着，他身上一定有律法。那么当时我们奉献，实际上神就是在造人的时候已经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了。那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形象和样式，神的属性。所以这个就是，如果对犹太人来说，这个律法那就是摩西律法，对于外邦人来说就是神在我们每人里面把神的那个律已经放进来了。所以这些不管是什么样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活在律法之下，也就是如果还没有信主，信了主我们就是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被神释放出来了。如果在律法之下呢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这个律法就是要把人的口塞住。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律法要写出人的罪来。这个下面二十节的最后一句话，律法是叫人知罪的。不管是神专门为犹太人另外颁下了很具体的摩西律法，还是神放在每一个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其他人的里面的律法，活在这个律法之下，这些律法就是让人知罪。你比如说我们人都说良心，那个良心就只告诉他这个是对的，那个是错的。人再坏，他做的恶事他是知道是错的，是叫人无可退位。无可退位就是所有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，当时审判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推脱责任。二十节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这是保罗在这段要重点要说的。所以下面二十一节下面引出了因行称义。那既然上面说这么多，那么要说明一个结论，凡是有血气的，只要是活着的，只要是个人，没有一个因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这个行律法从刚才分析呢，就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犹太人来说，他是行律法，按照神的那些规条一个去做，做不到。按照这些不信神的，这些不是犹太人，其他的外邦人，靠着就是那个良心，靠着里面那个去行善呀，做好事呀，想称义，想满足那个神的那个标准，也不可能。因为律法不是叫人称义的，是叫人知罪的。律法的功用很清楚，是写出人的罪来。没有律法，人罪不知道什么叫罪，有了律法才知道啊，这是罪，那个是罪。另外是很明显的一个，就是创世纪，创世纪的二章十七节，当时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，神就已经把那个律法就赐下来了。我们说，从整本圣经来看，创世纪的二章十七节，那是神赐给世人的第一条律法。那什么呢？就是所有果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独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了以后必定死。这是神赐下来的第一条律法。正因为这条律法颁下了以后，那么罪就，那么只要违反了，罪就出来了。如果亚当夏娃不吃那棵树上的果子，这个罪写不出来。他一旦吃了，违背律法，罪就写出来了，他犯罪了。所以他们吃的那个果子就犯罪了。所以这就是律法是写出人的罪。所以我们这真是通头去读圣经呀，我们就可以串起来。你看，神这很早之前，神造了人以后，首先就颁下律法，让人知道什么是罪，什么是义。在当时来说，那么赐给亚当夏娃那一条律法，但是他们没有守住。你看，像守这个律法来这个称义，真的不可能。神知道他们守不住，神知道亚当守不住，亚夏娃守不住，所以神就同时在创世之前就把救恩已经计划好了，才有了创世纪第三章神审判蛇的时候那个提到了女人的后裔。这就是神， 啊，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。这儿我就想分享一点啊，现在人们都好多都在谈，就是预定和预知。在保罗书信里面看到，神真的是预定，这个不能不承认。有人说那预定不公平，那么预定了他张三得救，李四不得救，不神不公平？其实不是的。我们这样去想，我们就明白了。神看人的这个历史，就像我们看就是一幅镜子的画面一样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那个清明上河图，把这幅图放到那儿，你看清明上河图从前到后是这么，这个时间是流动的，是有历史的。但是这段历史放在我们眼前，我们一看，哎，前面是这样的事情，中间这样的事情，后面那个事情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你要知是神的大能，神在他眼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时间空间的。神在时间和空间是神创造以后才开始的。所以人类整个历史，这不管是几千年和多少年，在神的眼前就像一幅镜子的画一样，神从头看到尾，看到这个世界结束那天，神清清楚楚的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你说神知道这个张三要得救，要信他，你说他是预定还是预见呢？说预定也行，说预见也行，预知也行。所以这个我们如果这样举这个举例，可能就帮助我们好理解。就是神是说预定也没错，预知也没错，预知就是预定，预定就是预知。我这儿插一下，就我们看到神的心意。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这一段是给我们有很多的看见。在前面就是神把这个犹太人里面这种骨子里面这种想法，心里面那种所有的那些杂念，罗列的这是淋漓尽致。不光是犹太人，我们也是，神看我们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既然知道，我们知道神这样的恩典，我们不要靠行律法。但是这个不等于就说我们不用行律法就可以废了律法。神说，耶稣基督说，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。我们信了神以后，我们活出了主耶稣的生命，我们一定会活出这种律法来，我们一定会行善的。这个关系是我们会行出来，但是我们不会是因为行善而成义，因为我们的信，因为我们信，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，我们会活出这种爱，我们才活了这种律法也行出来了，就是这样一个关系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